真的是很快，这个一下子九月底了，是吧？最后一个主日了，很快2023年就要过去了，是吧？再说你们年轻人可能不觉得，像我这个老头儿就觉得好像日子过得太快了。我记得我小的时候盼过年，哎呀，好像总来怎么盼都盼不到，现在怎么转眼又是过年了。所以感谢主的恩典，求主怜悯我们啊！日子真的过得很快。那么换句话说，我们每过一天，我们离主来的日子就近一天；每过一个星期，离主来的日子近一个星期。你们说是不是？所以弟兄姊妹，求主怜悯我们啊！这个保守我们的心怀和意念，在这完全变味的时代，在这末世的时候，让我们知道怎么为着主而活着，让我们带着个敬畏神的心度过每一天，预备我们自己，准备迎接我们的主。所以感谢主的恩典。那么这段时间我和弟兄姊妹一同分享的是神全备的救恩。那么我想和弟兄姊妹再重复啊，因为各相隔的时间比较久了，这个题目为什么会在我的里面有感动呢？因为我觉得很多弟兄姊妹都蒙了恩典了，都蒙了拯救了，可是因为对神的救恩认识的不够完全，所以在他们生命的路上，无论是个人的生活、家庭生活也好，家庭的生活也好，教会里面的生活侍奉也好，都出了各种不同的问题，出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自己在那里服侍主，可是我们却不知道我们的服侍不是照着神的旨意，那是照着我们自己肉体的情况来服侍的，所以教会里面就产生了许许多多的问题。那弟兄姊妹都很困惑，都很难过，可是又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我想借着主的话，借着主的道，把我们带到真理的里面，让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借着真理他的话，当让我们去体会神在教会里面的心意到底是什么，在你我身上的旨意到底是什么，好叫我们每一天真的能够讨主的喜悦，是吧？我们都有一个，我想我们每一个在座的弟兄姊妹都愿意爱主，都愿意讨主的喜悦，是吧？我们既然有这个心愿，那我们究竟怎么来讨主的喜悦？我想和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全备的救恩有着很直接的关系。这就为什么我就想到了，就是和弟兄姊妹分享，就一段时间我在各个教会都分享同一个题目，是吧？神为我们预备的救恩是一个全备的救恩，是吧？请翻到下一页，好吧？那弟兄姊妹，神全备的救恩给我们所提醒所启示的是借着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十节，要我们再来读一遍，好吧？加深我们的印象，好吧？哥林多后书一章第十节，请弟兄姊妹一同来读。所以弟兄姊妹，根据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十节，圣灵很清楚地启示保罗，将这样的一个真理告诉哥林多的教会，他成就我们脱离了极大的死亡，这是过去的，现在仍要救我们。很多弟兄姊妹认为我们已经蒙恩得救了，弟兄姊妹你们得救了吗？信主的人你们得救了吗？我想我们都很有把握，我们都是蒙恩得救的人，所以很多弟兄姊妹认为我已经得救了，所以我怎么样就可以告终无忧了。可是我们却没有体会到，神不仅要曾经救我们，他就把我们从死亡过往当中拯救出来以后，他的工作还要继续下去。而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忽略了神在我们身上继续的工作，是吧？他成就我们脱离极大的死亡，对吧？下面就现在人要救我们。那弟兄姊妹到底得救了没有呢？很显然我们是得救的人，对吧？那圣经为什么告诉我们他曾经救我们脱离了死亡了，我们已经从死亡当中活过来了，为什么还要救我们的弟兄姊妹？他救的到底是什么呢？救我们什么呢？弟兄姊妹，对吧？这是我希望我们的弟兄姊妹好好去深思，去好好去思考一下，神的旨意究竟是什么，在你我的身上到底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对吧？所以个简单的，讲个简单的，神为什么要造人？那造人到底为了什么？弟兄姊妹，神又为什么按照自己的形象造的，按照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他又为什么要放个分别善恶树这样子的一棵树摆在伊甸园当中？不摆不是很好吗？ 因为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就有这些有一些从大陆来的这些学者啊向我挑战啊。那学术弟兄神为什么犯过不分别藏污受辱，不摆不就不犯罪了吗？弟兄姊妹他们是这样想的。神为什么摆棵树在那里啊，是吧，这都是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需要好好去思想的。是吧，神在我们身上到底要做什么样的工作，他不仅救我们脱离死亡，他现在还要救我们，而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那到底我们到底救了没有呢，弟兄姊妹，是吧？我想我们有对圣经的真理有基本认识的人，我们都知道我们是得救的人，我们是一个有永生的人，我们是被称为神儿子的人。可是神为我们已经活过来了，我们已经蒙恩得救了，有神儿子了，可是我们神为什么还要救我们呢？而且还要将来还要救我们，是吧？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那个值得思考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和弟兄姊妹你们分享神全备的救恩。那么什么叫神迹的？因为我们已经讲过了，我就不再重复了。我们下面对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下面找到没有？我们也一起来读一遍，好不好？一二三。所以神第一个工作是要把死人从死亡当中拯救出来，使我们活过来，是不是？那我们都知道什么叫做死，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以后，亚当怎么样啊？夏娃就死了，是不是？那么在亚当旧造的里面，所有的人都死了，所以死就成了众人的结局。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可以摆脱死，不管你是地位有多高，不管你的知识有多丰富，不管你在地上的地位有多么的高，你家里面有财家家，不管你有多少的财富，你多少的知识，你有多聪明多能干，我是多么的贫穷一无所有，弟兄姊妹，不管什么样，世界上有一件事是最公正的，人人都要死，你们说是不是，弟兄姊妹？可是神爱世人，不愿意人死啊，因为在亚当里面众人都死了，没有一个例外的，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可是神要救，第一个救什么呢？把我们从死亡当中拯救出来，使我们活过来，这是曾经的拯救，就是每一个，我想我们在座的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都经历了怎么样从死里复活的经历，是不是，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这样经历？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而且非常的有把握，对吧？那问题就是为什么还要救，继续救，这是我弟兄姊妹分享的啊。所以再看到下一页，那么罗马书第八章第22-25节，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那弟兄姊妹，什么叫做有圣灵初结果子的？就是已经蒙恩得救，有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基督的圣灵借着我们的重生，圣灵也在我们的里面，是不是，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在座的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弟兄姊妹都是有圣灵初结果子的。我们和万物一样，也是心里面叹息，叹息为叹息什么呢？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的时候。那弟兄姊妹，有一天我们的要得着儿子的名分，我们的身体要得赎。那弟兄姊妹，我已经讲过了，所以这是对吧？这是将来的拯救。换句话说，根据个人就是得着儿子的名分和我们的身体得赎有什么关系呢？弟兄姊妹，因为根据哥林多前书第15章，当保罗讲到死而复活的时候，很多哥林多的教会他们因为不信死而复活，所以他们就向保罗挑战说，那如果是死人要复活的话，那么他们的身体将来复活的身体是怎样的一个身体呢？对吧？保罗这些哥林多的教会就向保罗提出这样的一个挑战，所以哥林多前书15章，然后到了第50节40章以后就告诉我们，保罗说，你们知道吗？这个肉体，我们的肉身是不能承受果神的国的。我讲清楚了没有？我们的肉身从亚当就在泥土所造的，这个肉身是不能承受神的国的，因为这个肉身是用泥土造的，所以人死了以后要归回泥土，是不是，弟兄姊妹？所以这个，因为这个身体是要朽坏的，所以保罗说这个必朽坏的，不能成为不永永远不朽坏的，不能承受。所以保罗说，我告诉你们一个奥秘，这个奥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身体要改变，对吧？到了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对吧？讲到死人睡了的，保罗对趁死了的时候认到那些睡了的人， 我希望你们不要像这些没有指望的人。弟兄姊妹，我们是有指望的，不要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灰心丧胆，是吧？为什么原因呢？等牧师号筒吹响的时候，死人先要复活，对吧？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怎么样，要一同被提到空中，怎么样与主一同相会，那个时候我们的身体都要改变。这就是将来的拯救，是我们的身体，这个肉身是不能承受神的国的，我们的身体要改变，死人要复活。那弟兄姊妹都知道，死人死了以后，他们的肉身都变成泥土了，是吧？我记得我的爸爸妈妈去埋在坟墓里面的时候，哇，那个埋了个棺材，那个弟兄姊妹，里面那的弟兄姊妹非常的有爱心，要挑一个最贵最好的棺材。我心里想，我说埋那么好的棺材有什么用？你埋个两年以后还是变成骨头。但弟兄姊妹的爱心我不好拒绝，好吧，就买吧。就买完了以后还要买个外面一个贴罩子，要把它做。我心想，这贴罩子造了干什么呢？你还是要变成骨头的，你们说是不是？不管是因为弟兄姊妹的爱心嘛，哎，谁弟兄这样子好，哦，好，那得爱心嘛，我就好了，对吧？可是我知道弟兄姊妹，我的爸爸买的就是这个，你就在前面我们那个纽约前面一个墓地，叫什么墓地啊？什么 Cisco 啊，反正就是墓地里面，是吧？那我讲句实在是一个不孝的话，我埋进去以后我就没有再去过了。那么灵粮堂的弟兄姊妹每一年都有弟兄姊妹来扫墓，因为我的爸爸埋在那个地方，所以我埋葬的时候，灵粮堂的教会许多弟兄姊妹一同来参加我们的葬礼。哇，大家看这个墓地蛮好的，结果大家好多灵粮堂弟兄姊妹都买了这个墓地。那弟兄姊妹，所以每年都有弟兄姊妹来扫墓，尤其是教会的一些负责弟兄，一些的负责弟兄姊妹扫完墓了一定到我们家来坐一会儿，是吧？徐叔下面我们去看个许牧师的墓了，给你的墓上面墓碑上擦了一下，用扫了一下，还买了一束花摆着。我说谢谢，我是个不孝之子。那弟兄姊妹他们的爱心，可是作为我来讲，弟兄姊妹，我知道爸爸你吗？不在坟墓里了呀，你们说是不是啊？弟兄姊妹，你们说是不是啊？我爸爸早就不在坟墓，他眼睛一闭，一口气也没有到哪里去了，到天上去了，是吧？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活在地上，我们这个肉身埋在地里面去，从土来的还要变为土，我们这个身体是不能承受神的国的。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和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安慰这些弟兄姊妹说，你们不要忧伤，因为有一天我们的身体都要改变，我们复活了以后，神要赐给我们一个荣耀的身体，像基督的身体一样。弟兄姊妹，记不记得主耶稣基督复活以后有40天向门徒显现，亲自向门徒显现，记不记得？这个记得在马太福音第28章、马可福音第16章、路加福音第24章、约翰福音第20、21章。主耶稣基督亲自复活以后向自己的门徒显现，为什么原因啊？因为门徒他们也不，虽然在四福音里面主耶稣基督一再的教导门徒，我人只要到耶路撒冷去，被交在罪人的手里面，被钉在死在十字架上，3天以后要复活，门徒根本就不懂主耶稣基督在讲什么，他不明白。直到主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就7日的第一日，对吧？第一个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然后这个一次一而再顺着次序向门徒各个显现，是吧？弟兄姊妹都知道，当门徒主耶稣向门徒显现的时候，他们都不认识主耶啊，弟兄姊妹，是不是很可怜？弟兄姊妹，如果有天主来了，我们不认识主，你说你惊慌不惊慌？弟兄姊妹啊，我说主啊，就无论如何，你让我的灵里面眼睛一定要明亮，等你来的时候，我一定要认识你。是吧，弟兄姊妹？这是一个真的，弟兄姊妹，主耶稣基督一定要来的，是吧？所以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保罗安慰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你们不要像没有指望的人那样，等到有一天牧师号筒吹响的时候，我们都要一同升到天，死人先复活，然后借助在主耶稣基督，在主耶稣基督死了的人要复活。弟兄姊妹记住了，不仅基督徒要复活，不信主的人要不要复活？弟兄姊妹也同样的要复活，弟兄姊妹记住了啊，同样的是要复活的，是吧？那我们基督徒复活以后，对吧？是在基督的台前，是接受赏赐， 是吧？得赏赐。那么弟兄姊妹，死了的人先复活，然后我们活着的人怎么样啊？一同被提到空中，这是在推提斯拉罗利加前书第四章所记载的，是吧？到那个时候，我们身体都要改变，我们那个身体怎么样？和主耶稣基督身体一样了，就像40天，主耶稣基督向门徒显现，当门徒正在聚集的时候，是吧？忽然主耶稣基督降到他们的中间，主耶稣基督复活的身体是怎么样啊？不再受空间，不再受时间的怎么样啊阻碍了，是吧？他通行无阻了，是吧？到那个时候，有弟兄姊妹，有一天我们复活了以后，主耶稣再来，我们复活升天以后，弟兄姊妹，神要赐给我们一个身体和基督的身体一样，这就是我们将来的拯救。我讲清楚了没，弟兄姊妹？我希望弟兄姊妹能够真正明白我在讲什么啊。然后腓立比书12章第13节，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好吧，这段圣经。那弟兄姊妹，这是保罗在罗马监狱里面写给腓立比的教会的一封书信。到了第二章的时候，第12节就说，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说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弟兄姊妹，下面是保罗圣灵感动他向腓立比的教会提出来的一个要求，说就当恐惧战兢，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神的真理拯救的时候，我们说都是主做的，不是人，我们不要做任何的事情，这句话对不对？弟兄姊妹，是对的，但是不全对，听懂我意思吗？弟兄姊妹，是的，我们蒙恩得救的确不需要我们做什么，是全是主做的。这就为什么我们先讲曾经的拯救或将来的拯救。弟兄姊妹，曾经的拯救或将来的拯救，我们每一个人能做，都是只有主做。你们说是不是？把我们从死亡当中拯救出来，使我们活过来，谁能救啊？弟兄姊妹，只有主耶稣基督做，不是靠我们的行为，不是靠我们自己的义来蒙拯救，是吧？只有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能够拯救我们。弟兄姊妹，然后到了最后的拯救，我们主耶稣基督再来，我们的身体的改变，弟兄姊妹，这也是圣灵和主的工作，不是我们人的工作，没有一个人能够做。所以弟兄姊妹，根据神所启示给我们的全备的真理，曾经的拯救或将来的拯救不是我们人能做的，我们什么都不能做，只有主耶稣基督父神圣灵借助圣灵在我们身上做工作。但是弟兄姊妹，神的救你们还有一个现在的拯救，根据腓立比书告诉我们说，就当恐惧战兢，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弟兄姊妹，这个得救的功夫是谁做啊？啊，是谁做？是我们做。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做是在基督里做，是不是？如果没有基督把我们从死亡当中拯救出来，使我们活过来，这个在我们身上没办法成就的，弟兄姊妹，是吧？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腓立比的教会说，你们现在要恐惧战兢，弟兄姊妹，不仅我们要做我们自己的得救的功夫，而且是战战兢兢的，带着一个敬畏的心做成这样的工作。弟兄姊妹，今天教会太缺乏这个恐惧战兢敬畏神的心。我希望我们的弟兄姊妹，对吧？虽然我们的教会不大，人数也不多，但是我希望我们的弟兄姊妹听了主的话以后，让神的话真的成为话，在主的面前，从现在开始，你好，我们大家都一同在主的面前蒙光照。我有没有每天是恐惧战兢做成得救的功夫？我每一天都是为着主而活着的，弟兄姊妹，你们说是不是？每一天都是为着主而活着的。那弟兄姊妹到底为什么活？对吧？今天在我们这里坐的老人不多啊，最后一个老弟兄，然后这里两个老弟兄，然后再一个徐叔弟兄，你不老啊，姊妹？我不好意思问你几岁啊，因为美国人不太喜欢问。
72岁。
感谢主的恩典，姊妹你真是蒙恩啊，我看见你50岁。是吧？感谢主的恩典。是吧？那这样子看起来，弟兄姊妹，我们都根据那诗篇对吧，摩西的诗歌说，我一生的年日是几十岁啊？70岁。如果强壮可以到80岁，我想我说主啊，我已经属于强壮的人了。 对啊，第二个，你们说什么？我是强壮的人。哎，我想想，哎，是啊，我还真他妈强壮的。站在台上，你看讲到哇啦哇啦，声音又响，讲得又快，叽里呱啦呱，开机关枪一样的。谁知道我这个心脏一个大刀，哇，这个心脏打开来，对吧？四个大桥，对吧？这是2011年在林良堂，我在台上讲到的时候，嗡倒下去了。然后就是一查，回到医院里面去那个抢救，一抢救，结果后来4根血管95%都堵了。心脏总共4根血管，我4根血管95%都堵了。那个我那个帮我检查那个医生坐到我的床边，拉着我的手，他说 ：“Samuel， 我真奇怪啊，你这血怎么通得过的？”他的意思你该死了。那就用那个神的恩典，我现在活到现在2011年，现在都2023年了，12年过去了。是吧？西西家王生给他几年啊？15年。我说主啊，如果是西西家王，你再增添我15年的话，现在已经12年过去，还有3年的日子。结果有弟兄说：“哎，三秒。”他说：“我们求主为你祷告啊，不是15年，是30年、40年。”我说：“谢谢。”那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年日对吧？摩西说：“我一生的年日70岁，强壮可以到80岁。”但是他群众可以进化的不过是劳苦叹息，转眼成空，而我们就如飞而去了。所以他祷告说：“父啊，求你赐给我们智慧，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知道怎样数算自己的年日。”弟兄姊妹，你们年轻的人还可以在旷野里面漂流几年，是吧？骨灰在笑啊，他意思还也漂不得了，他的意思是说，兄弟兄啊，漂不得了。是吧？不能再飘了，是吧？那我彼此互相勉励，你们年轻人毕竟飘的时间比习俗长一点吧，是吧？我跟你们说实在的话，我算日子是一日，每天我跟马上能够每天能够一祷告，今天起来了，感谢主的能够灵修祷告读经。我说主啊，又是一天开始了，感谢主，为了这新的一天，再次把自己奉献给你。我不知道明天会什么样啊，弟兄姊妹，灵殿堂一个四母。是吧？礼拜六还全教会，就是一些同工们在这讨论，为什么呢？他的先生是一个孙老牧师，老牧师都是一个90多岁，快100岁了，是吧？礼拜六大家还讨论礼拜天怎么庆祝这个老牧师的生日，对吧？怎么安排的？怎么样？那个生日的 party 买什么蛋糕？师母热心高兴的不得了，在这里准备。礼拜天早晨，弟兄姊妹把他送到灵粮堂的门口，下了车子不要怎么搞，啪跌下去了，一跤跌在灵粮堂门口，送到医院抢救，就再也没醒过来，一个礼拜以后被主接走了。我的爸爸1996年在灵粮堂讲到15分钟不到，忽然声音没了，什么声音都没有了。一讲完道，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个上海第一医学院的一个眼儿病，我这个动作太大，求主怜悯，谢谢弟兄，就大胆带上去了。他是眼耳鼻喉科的医生，也而且跟我们是很熟悉。他的结婚，他去进行婚礼是我爸爸的证的婚，那是我给他拉签的纱，我都忘记了，他还记得，是吧？所以他因为都跟我们很熟，他本来在另外一个教会，后来听说爸爸来了灵粮，他就到灵粮堂来了。一听完讲到，他马上就跑到前面来。他许牧师不对，他你这个身体呀，不是别的原因，是你们生东西了。他你赶快去检查，结果一检查食道癌。我的爸爸3个半月不到走了。弟兄姊妹，你不知道，我们真的不知道明天发生什么事情啊。今天2023年我还在这里跟你们弟兄姊妹分享，说不定2024年你们在听，你们习俗弟兄不来了，你们不要急，如果不来的话可能到别的地方去了，迁移了，搬家了啊，从地上搬到天上去了，所以你们应该感恩，是吧？所以弟兄姊妹，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是多么的奇妙，他不仅当我们从死亡过犯当中拯救出来，而且他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属灵的身体。这个身体怎么样啊？像主耶稣基督的身体那样，不再受时间、地点、空间所有一切的限制，我们是那么的自由和释放。弟兄姊妹，想到这一切的时候，主为我们所预备的时候，我们应该感恩。 当我想到主耶稣就再来的时候，我与主同在的时候，弟兄姊妹里面有自然而然的发出来一种喜乐，说不出来的从天上来的荣耀的大喜乐。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真是有福的，是吧？我们真的应该感恩。所以弟兄姊妹，神为我们预备的救恩不仅是曾经的，而且是将来的，是身体的得赎，都是儿子的名分，对吧？那我们然后呢还有现在的拯救。那弟兄姊妹，现在的拯救，唯独现在的拯救是要我们与神同心，与神同工，与神同行的。你们说是不是弟兄姊妹？这需要恐惧战兢，对吧？这个得救的功夫是要我们去努力的，需要我们付代价的。十字架的路，弟兄姊妹，是要付代价的。我们千万记住，十字架的路不是你要指挥别人去走的，十字架路是我们每一个个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神的面前带着一个谦卑的心，谦卑的灵，怎么样啊？同心合意，谦谦卑卑的跟随主，走在这条生命的路上，十字架的路上，是要恐惧战兢，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的，是吧？这就是现在的拯救。因为时间的关系，对吧？我就只能先带一带，就我们重点讲的是现在的拯救。然后我们看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三十九节，弟兄们找到没有？看好，我们起来读好不好？希伯来书十章第三十九节，一二三。那弟兄姊妹，在这里我特别加了个注，这个灵魂，它的原文就是魂，那圣经把它翻成了灵魂。那弟兄姊妹，我在这里不得不跟弟兄姊妹稍微强调一下。那弟兄姊妹，上一次我来这里讲到，讲完到了以后，就有弟兄来跑来跟我讲了，他徐叔弟兄，那么你三元论二元论怎么来解释？那弟兄姊妹，他一讲三元论二元论，我的脑子就炸了，真的我的脑子就炸了。这三元论二元论在教会里面争论了不下多少年了，也没一个结论。因为有的人坚持三元论的光，有的人坚持两元论的光。什么叫三元论？就是灵魂体，两元论就是灵和魂是一的，对吧？就是灵魂体，灵魂是合而是一的。那弟兄姊妹，我跟弟兄，当弟兄一跟我讲的是三元两元论的时候，我说弟兄啊，我说我一到美国来，第一学期读的 doctrine 就是教义，是吧？那么我们的老师就把所有目前美国教会里面所存在各种不同的教义摆在我们的面前，是吧？某某什么哪一个派的教义，哪一个派他们教义是什么，一二三四五六，反正摆了好多。但是呢，老师从来不告诉我们说哪一个教义是对的，是你们自己去考虑自己去那个。所以弟兄姊妹，当讲到教义的时候，讲到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还是得救救恩会失去的时候，哇，弟兄姊妹，本来那么相爱的弟兄姊妹，哇，立刻就吵起来了。一开始大家年轻人嘛，一开始大家还是辩论，那个辩论还是比较心平气和的。但你们都知道，年轻人这个辩论后来这个肉体血气很自然就会来的，你们同不同意啊？对吧？吵到后来就不是要是为了主的名，你们是为了证明自己是对了，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们听懂我意思了没有？一开始的确是为了真理，是吧？他的确是为了真理，引用圣经啊，讲到后来肉体一出来，完全是为了自己证明，就我讲的是对的，你们讲的都是错的。那弟兄姊妹，这一来，你说要不要吵嘴？哇，吵的这那么这人数不多，就二三十个人，哇，居然吵得那么厉害！我坐了，我看看来美国啊，弟兄姊妹，对美国的教会真的一点都不理解，真的一点都不了解。我坐了，哎，我说主啊，怎么搞？这些都是蒙恩得救的弟兄姊妹，都是要服侍主、跟随主的弟兄姊妹，怎么会吵得这样子的呢？我说了，我正在那里困惑的时候，老师忽然点名，他说：“塞米尔，你怎么看啊？”他问我怎么看，我一下子愣住了，我又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我说我既不是这个主义，也不是那个主义，对吧？那好家伙，全班同学本来他们吵的，结果都不吵了，一下子全指着我。那塞米尔，你是什么主义呢？他非要叫我讲主义，你说怎么办？我说我没有主呀。他说那你是什么呢？我说我就讲主的话呀。卡文主义有没有主的话做根据？弟兄姊妹，卡文主义有主的话做根据。阿米利亚主义有没有主的话？有主的话做根据。那为什么卡文主义的神的话去攻击阿米利亚主的话，阿米利亚主的话去攻击卡文主义的话？弟兄姊妹，这正常吗？你们说都 都是神的话，用神的话来彼此攻击。我真的感到很困惑啊，是吧？结果我就下了课路去找老师了。我说老师，我们为什么要学这个东西啊？我真的很困惑，我干嘛要学这个？我跑到美国来学这个干什么？是吗？那个老师倒也很好，年纪是一个年轻的牧师，很有恩赐。他听了我的话，看了我一会儿，啪，台子一破，哎，叹声气，转过头来走，他也没回答我，他跑掉了。没有想到第二学期他不来了，我说我还要想修他的课，因为他讲课讲的真的是蛮好的。后来我去问那个主持的，他说他不来了。我说他到哪里去？他回家回去传道去了，做牧师去了。那我原来是不是因为我刺激了他？是吧？那我跟弟兄姊妹分享的时候，跟那些美国的朋友们，是因为我做完我的见证跟美国朋友分享的时候，结果有美国朋友就我们这里教会一个弟兄同样的一句话，一是一样的一个版本出来的。我说你，我说求主怜悯我。我说为了读这些神学，我说我怀疑圣经了。对，我痛哭流涕在神里面说，我说主啊，你把我带到美国来干什么啊？我当得的没有得着，我已经得着的都要失去了，对吧？那个美国朋友马上就指着我，他三秒，我告诉你，你怀疑是因为你的信仰不够坚定。我一下子傻了眼，我说对啊。他讲的对不对，弟兄姊妹？我怀疑是我信仰不够坚定啊。同样的，在那个我们的上个礼拜上次那个我们的教会的弟兄也是，那三明，你怀疑是因为你信仰不够坚定。那我想来想去，我心里面，我说主啊，教会里面到底应该传扬什么？如果我们明明知道有一样使弟兄姊妹怀疑，使弟兄姊妹的信心不够坚定，我们还要去讲弟兄姊妹，这是不是一个问题啊？弟兄姊妹，教会到底应该是什么根基啊？弟兄姊妹，教会是一个基督为根基，以信心为根基，你们说是不是？如果撤回基督的根基，撤回信心的根基，这是谁的工作啊？弟兄姊妹，我不讲了，下面谢谢姊妹。恐不恐惧战绩弟兄姊妹？有人说唯有我们的神学是最正确的神学，其他神学都不对的。弟兄姊妹，这种理论对不对？怎么可能呢？不管这个人有多么属灵，不管这个人多么的伟大，多么的有恩赐，多么的有影响力，可是弟兄姊妹，不符合圣经真理，我们都不应该接受啊！弟兄姊妹，我在这里不敢批评任何一个人，对吧？我跟你们讲句实在的话，诚诚实实的，上个礼拜五，对吧？当我们谈到以弗所书第四章的时候，对吧？讲到教会，对吧？那个负责弟兄，因为礼拜五，因为这个上个礼拜六，就是礼拜六的，就是昨天晚上。因为南京就是国内的弟兄姊妹是礼拜天的早晨，我们是我的礼拜六的晚上，所以礼拜六原来我们查经是礼拜六的，那我就说，我说弟兄姊妹，我说因为南京的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需要我一个月最后一个礼拜的那个礼拜六跟他们分享主的话，所以礼拜六晚上我不能来查经了。结果那个弟兄姊妹他们讨论来讨论去，讨论来讨论去，就他们说徐叔弟兄的这样子吧，把礼拜六查经改为礼拜五晚上，就准备一次，其他时间还是礼拜六，是吧？礼拜五查经的时候，弟兄姊妹讲到，因为他们为了照顾我，怕我身体受影响，对吧？做负担太重，因为我礼拜一、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都有侍奉，是吧？所以让那个弟兄姊妹照顾到徐叔弟兄岁数大了，所以礼拜五不再增加他的负担。就是徐叔他说你要参加，你坐那听我们分享，对吧？然后最后你总结。那么弟兄姊妹，那个因为讲到我们学以弗所书嘛。讲到第四节的时候，那个负责弟兄就讲了，他说我想到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应该怎样过身体的生活，教会不是基督的身体吗？弟兄姊妹，他就提出这样的问题了，我们怎么过一个教会的生活？那弟兄姊妹大家分享得非常的好，那最后他们要我总结，他徐叔弟兄你要总结，我说我这次不是总结，我说我请求你们来帮我，我说我在看州碰到一个教会，对吧？我讲到神全被救恩的时候，有弟兄向我提出来三元能和两元能，我说我一听到我头就大了，是吧？我说我看见我听这东西我就害怕。那弟兄姊妹，我说我在开车子回来的路上的时候，我就祷告，我说主啊，这个教会我不来了。我说来了没用啊，有什么意思呢？讲肉体，讲了半天还是在肉体当中。你说弟兄姊妹，我真的很灰心啊。我说我不去了，下次就不去了。那我说下个礼拜明天就后天，我说礼拜天我要到这个教会去了，我说我祷告说我不去了，弟兄姊妹现在我需要你们的帮助，这是不是一个教会的生活？弟兄姊妹是不是教会的生活？是吧？有不同的意见，不同的看法， 他有神学观念。那我的神学虽然读的是这个，可是弟兄姊妹，跟你们说句神事的话，所有的神学知识我考完试全部丢光，就是为了考试，应付考试，因为没办法，你不考试拿不到文凭啊。你们说是不是？反正弟兄姊妹，我考完试一概丢光。那怎么办？我说弟兄姊妹，那弟兄姊妹他们很感，他们都非常的有爱心。哇，从来没有这么热烈过。我们跟你说分享，没有那么这次那天的晚礼拜晚特别的热心。哇，所有的弟兄姊妹都要帮助许叔弟兄姊妹。许叔弟兄，我个人认为这种现象是正常的。他安慰我是正常的，你不要灰心丧胆。是吧？反正种种的安慰弟兄姊妹。那弟兄姊妹，问题是我。我说弟兄姊妹，神给我的答案是什么呢？是吧？我说神要给我一个答案，因为我就回到家里面来，我就要祷告主啊，我就看着到底要不要去了，对吧？已经定好的，这年今年底已经定好的，那我是非去不可的，我不能对顾慧说，顾慧你定好的我也不去，那么顾慧不是现在一个非常困难的环境当中，是吧？那我说我只好去，可是问你以后怎么办？弟兄姊妹，我跪下去还没祷告呢。弟兄姊妹，我跟你说是的，我还没祷告呢，圣灵就责备我了。你在跟人家讲肉体，你自己就在肉体的里面。我的天哪！我说主啊，这怎么得了？你们听懂我意思了没有？啊，我讲了半天，叫得我都出汗了，你们听懂了没有？怎么还责备我？你自己就在肉体的里面，你为什么不去啊？你们说是不是弟兄姊妹？哎呀，我说主啊，这怎么办呢？我说该怎么办呢？那然后就是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你既然蒙召，你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人相称。你要谦虚，你要温柔，你要忍耐，你要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建立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弟兄姊妹，你们说是不是？啊，是不是啊，弟兄姊妹？你们也鼓励鼓励我呀？是吗？你为什么说你不想来呢？因为你没有谦虚呀。所以你要学习谦虚的功课，感谢主的恩典，这个弟兄就是神给你的老师，好好学功课，谦谦卑卑的学谦虚。弟兄姊妹，你没有谦虚哪里来温柔啊？谦虚和温柔是不是双胞胎？是吧？你没有谦虚，所以你就不温柔，你脑子里面一股子恼火说不来了，对吧？你就不好意思向这个弟兄发脾气，对吧？你只是说我脑子都懵了，其实你眉头一团火，是吧？不敢发罢了，这是神的教诲，你怎么敢发火了，弟兄姊妹？是吧？你缺少谦虚，缺少温柔，更缺少什么？忍耐。既没有谦虚，又没有温柔，又没有忍耐，谈什么爱心呢，弟兄姊妹？你没有爱心，怎么活行呢，弟兄姊妹？哎呀，我说主啊，感谢你吧！所以今天我来的时候欢欢喜喜的来的。既然神要我是谦虚嘛，弟兄姊妹，是不是你们要为我祷告，弟兄姊妹？就像生命的路，这是弟兄姊妹功课学不完的，真的学不完。我都82岁时，我说主啊，你还要我学功课，对吧？我虽然主没有回答我，但是我知道这功课是都要见主面的时候，你们说是不是？除非我见主面了，这功课就不要学了，就结束了。对吧？所以感谢主的恩典，弟兄姊妹，神在我们身上做的工作是现在的成就。我在想，我说主啊，我这么一个在主的面前蒙恩典蒙那么多的人，已经82岁了，我尚且如此的软弱，何况你的百姓，你的儿女们，在教会里面有的是什么？有的是婴孩，记不记得是哥林多的教会，对吧？哥林多教会，我们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哥林多教会的第一章是哥林多的教会的问题，是因为他们不明白十字架的真理。哥林多前书第二章是因为哥林多的教会他们没有正确的属灵的知识。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哥林多教会的问题是因为他们是属肉体的，在基督里为婴孩的。到了约翰一书第二章15节，小子们呐、啊，孩子们呐、啊，父老们呐、啊，弟兄姊妹，婴孩。小子就是孩子，小子就是孩子，孩童了。孩子们呢就是青年，然后父老们就是父亲，就是属灵的生命方面比较老练的。所以在教会里面有不同的生命，有的是婴孩的生命，有的是孩童的生命，有的是青年的生命，有的是父老的生命，就是比较成熟、比较老练的。那弟兄姊妹，你们说摩西容易不容易啊？弟兄姊妹啊，你们说摩西容不容易？ 我说主啊，我们看这里教会这么几十个人都弄到我教头来啊，我又好弟兄姊妹，我跟你们说句实在的话，洗漱弟兄的工作是最容易的。你们同不同意啊？你们怎么不讲话啊？洗漱的所做的是最最容易的。不会的担子远远比洗漱重。我讲完道走了，不会还在这里待下去啊，他要待下去啊，他走不了啊，所以他就很痛苦啊，对吧？他明明知道这个弟兄跟我讲，他临走把我送到门口，他徐叔弟兄，你在讲救恩，你下次还要讲，你怎么讲啊？他说你再这样讲下去，我们肯定要吵了。你看见没有？库库临走之前，我没撒谎吧？不会，他很痛苦啊，弟兄姊妹，他很难啊。他这个姊妹比较温柔，讲话的态度，他就说我说哎呦，我说主我在祷告，我说主啊，求你恩待这位姊妹吧，这个真的太难带了。弟兄姊妹，不会要在这里待下去的，我讲完道走了。你们大不了往里，我说徐叔弟兄，今天希望你能够参加我们的主日学。主日学完了，我还是要走一走。下次什么时候见面？除非你们再次，还有11月份是吧？11月份还有一次。那弟兄姊妹，在9月份到10月份这个中间，我很轻松啊。我除了为你们祷告，我一点责任都没有啊，弟兄姊妹。可是顾辉每天跟你们在一起的，弟兄姊妹，对吧？哥林多的教会是在基督里是为婴孩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是很多教会，我家弟兄姊妹都是做过母亲的。真正的婴孩好不好带都不难带了，弟兄姊妹，反正饿了喂他奶呗，是吧？冷了给他穿衣服吧，热了就把他衣服脱掉呗，是吧？真的婴孩是蛮好带的。可是哥林多教会属灵的生命是婴孩，他肉体的教会比哥利亚还要大。哥利亚你们知道吧？他的肉体比哥利亚还要大，弟兄姊妹，属灵的生命是婴孩，这难带啊，弟兄姊妹。这就是教会的光景，也是我们每个人的属灵的光景。今天我们可能是婴孩，感谢主的恩典，对吧？我们又温柔又谦卑又顺服，明天一看见老蔡弟兄，马上肉体就起来了，哥利亚就出来了。弟兄姊妹，有没有这样的光景啊？弟兄姊妹，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对吧？所以保罗劝勉腓立比教会说，你们恐惧战兢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根据希伯来书第39节，我们却不是退后如成人的那等人。弟兄姊妹，我们既然蒙恩得救，我们就不会再成人了，这是我们的信心，对不对？乃是有信以至于活人的得救，对吧？虽然我们对弟兄姊妹有争论，什么三元论、二元论，我不讲，我讲神的话，我不管这些东西，我们不讨论这些东西，是吧？让我们看路加福音9章第23章，23到24节，我们也一起来读，好不好？一二三，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根据路加福音第9章是告诉我们那个生命是指着魂所的，好吧？指着魂所的。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在这里不多再讲这个，因为已经两点半的时间了。所以什么叫做魂？那就是弟兄姊妹，就是我个人的一些理解，我们不争论啊，这个不必争论。就是什么叫做魂？弟兄姊妹，魂是什么？在亚当里挤的生命，在亚当里挤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在亚当里人都死了，所以亚当的生命给我们带来是死亡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的教会我们的个人是活在亚当里的时候，弟兄姊妹，不仅我们的家庭落在死亡的里面，我们的教会也一定落在死亡的里面。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希望这些真理神的话能够真的成为我们的灵，成为我们的生命，是吧？这个己真的很可怕，弟兄姊妹，弟兄姊妹，己一直在那里作怪啊。其实弟兄，为什么一听见三元论、二元论，我就不来这个教会的？是什么问题啊？是肉体和己啊？你们说是不是？是不是肉体和己啊？弟兄姊妹，你回答我，是不是啊？是呀，是吧？那我们再看下面，是管理人的思想、感情、心智、意念等等的器官，就是魂是管理，是管理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感情、我们的意念、我们的心智的。我们虽然已经蒙恩得救了，我们的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但是神在我们身上还要做一个工作，我们要想主所想。听懂我意思了没有？ 爱主所爱，恨主所恨。那弟兄姊妹，这个必须要我们对付自己己的生命的，是吧？这个工作是一个非常长期的工作，而且是一个非常艰难艰苦的工作，你们说是不是弟兄姊妹？是吧？这就是混的东西。这里很多弟兄姊妹没有办法分清楚什么是灵什么是魂，对吧？这我们等会还要讲到的。我们看下面一处啊，什么叫做魂？因为时间的关系，弟兄姊妹，下面有魂和己是如何产生的，对吧？魂就是己，己就是魂，是吧？我们看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第二章第七节，一二三。弟兄姊妹，那个括号里面人原文做魂，就是神将生命的气息吹到亚当的鼻孔里以后，亚当就成为有灵的活魂。神的灵跟着人的肉体碰到了以后，魂就产生了，对吧？然后这创世纪第三章第七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一二三。弟兄姊妹，己是从哪里来的？己是从犯罪来的。神吩咐亚当和夏娃不能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他们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那个己的生命就产生了，他们才知道自己怎么样啊，赤身裸体。弟兄姊妹，他们没有犯罪以前是不是赤身裸体的？他们害不害羞？不害羞，因为没有罪没有己，所以他不害羞。生下来的婴儿怕不怕羞？弟兄姊妹，哪个声音还生下来的时候带着衣服出来的啊？没有的，都是赤身裸体的出来的。怕不怕羞？不怕羞啊，孩子们他很单纯啊，对吧？我就看着一岁的孩子在南京，那时候南京的时候，我们一个邻居，哇，那个年轻人生了一个儿子，那个到了夏天的时候，他就是赤身裸体的到处跑，他不晓得难为情了，他穿着跑着跑，哎，过了三四岁，哎，他开始羞，害羞了。那弟兄姊妹，我在想这个三岁的孩子懂什么？哎，他很奇怪，里面就是开始害羞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罪的东西是很可怕的。爸爸妈妈有没有教孩子说，儿子啊，你小的时候赤身裸体没关系啊，你三岁的你要懂得害羞了，有没有做父母就教这样的儿女的？没人教啊，可是他就会羞啊。弟弟可怕的是，有人已经成了成人了，他都不知道赤身裸体是羞耻。有没有啊，弟兄姊妹？有没有啊？今天美国就多得很啊，赤身裸体躺在路上，一大批赤身裸体人躺在路上，有没有弟兄姊妹？什么叫做什么东西啊？艺术啊！我看看都害怕，弟兄姊妹，不知道什么叫羞耻了，弟兄姊妹，这个犯罪越犯到后来，什么是羞耻啊？昨天晚上那个礼拜六晚上的时候，讲到说我打了个领带，我的太太说马斯你就不要打领带了。我说不行，我说我们这个主日敬拜，我说怎么样我们都要好好打，穿得整整齐齐的。然后讲完到了一身汗，哎，我说不要谁发明的这个领带，对吧？这对弟兄是个折磨，是不是啊？那你说什么每一次出入这个重要的会议，弟兄一定要打领带的？我说可是这姊妹呢越穿越裸露，弟兄姊妹有没有啊？衣服越穿越少，袖子越来越短，到了后来已经不是袖子，是一个带子了。弟兄姊妹，蛮可怕的这个世界，弟兄姊妹，我把你们当成家人啊，这讲的比较坦率一点，是吧？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混的东西求主怜悯我们啊，混款求主怜悯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时候这个己的生命产生的？是人犯了罪以后开始有己了。开始知道自己了，就从此由于自我为中心，就是以己为中心了，不再以基督为中心了。弟兄姊妹听懂意思了没有？是吧？然后我们讲希伯来书第九章第十四节，这个呢我们就不讲了。为什么呀？这个是为特别会是必定教会预备的，对吧？那个永远的灵，对吧？那我在这里不重复，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到几点钟啊？我都讲过头了，弟兄，我应该到几点就两点半应该结束了，是吧？是不是啊？那我看看下面一页是什么东西啊？是等到下次再讲。那我们就讲这个吧，好不好？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七节， 好吧，我们就读完这个，我们就然后读一下六章第六十三节，我们就读完，我们就讲完就算了啊。第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五到第七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一二三。那弟兄姊妹，约翰福音第三章是主耶稣基督对尼哥底母的教训，请弟兄姊妹记住，主耶稣基督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那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从肉身生的？我们是一开始没有信主以前，我们都是从肉身的，对吧？就是肉身。但是从灵生的就是什么？那我们现在是不是从灵生的？是灵，从灵生的。那弟兄姊妹，我们原来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是属肉身的。今天我们借着圣灵的工作，借着主的救恩，我们已经活过来了，我们是属灵了。那弟兄姊妹，虽然我们是属灵的，但是因为我们的肉身还没有完全的死透，还没有完全的死亡，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开始有交战了，就是肉身和属灵之间的交战。弟兄姊妹听懂我意思了没有？等会我们以后就要讲的。然后约翰福音六章第六十三节一起来读好不好？一二三。所以弟兄姊妹，神的话是灵和生命，神的话不是道理，不是神学。弟兄姊妹，教会的根基是基督，是神的话和神的真理，教会不是建立在神学的根基上的，是吧？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清楚知道这一个真理，是吧？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对吧？属实叫人活着的是灵，肉体是没有益处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是吧？求主恩待弟兄姊妹，但愿我们读了主的话以后，让这些话成为我们的灵，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生活的实际。弟兄姊妹，我总觉得这是我个人一点领受，供弟兄姊妹参考，一个基督徒的生活，一个基督徒的侍奉和他属灵的生命有着密切的关系，你们同不同意？他是什么样的，在基督里什么样的生命，他就有什么样的生活，什么样的侍奉。他真的活在基督的生命的里面的人，这一个基督徒一定不随便。为什么在教会里面总有一个不正常的现象，属肉体的人逼迫属灵的人，你们同不同意？总是属肉体的人逼迫属灵的人，为什么？属肉体的人他可以任意妄为，他天不怕地不怕，老子第一，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属灵的人，属灵的人敢不敢？不敢。所以顾会来找我，许弟兄怎么办？你下次还讲不讲了？你能不能考虑一些讲法啊？你再这样讲下去，我们又要吵了。那弟兄姊妹，一个属灵的人他不敢啊，他只能偷偷摸摸来找个老弟兄啊，求救啊。可是没有想到他这一求就把我害死了，把我的肉体给掉出来了。你们说是不是啊？他是不是害我啊？弟兄姊妹，你们说是啊？他一旦把我掉到肉体里面，就走到车站，我说主啊，我不去了，下次再也不去了。那弟兄姊妹，我到底应该感谢骨灰呢，还是应该恨骨灰呢？
感谢。
哎，谢谢你姊妹，谢谢你回答了。没有骨灰，我还不知道自己的肉体那么大；没有骨灰，我还不知道我自己习俗那么的败坏；没有骨灰，我还不知道习俗应该在主的面前认罪悔改。你不要只是会讲道不会行道，你叫弟兄姊妹不要做听道的人，要做行道的人啊！你讲道的人就可以不行道了，是不是？弟兄姊妹，求主恩待我们，我们彼此互相带祷，好吧？我为你们祷告，你们也为我祷告。许弟兄也很软弱啊，弟兄姊妹，需要你们的扶持。需要你们在灵里面支持我，扶持我，为我祷告，就像我不断地为你们祷告一样，好吧？就是祝福弟兄姊妹，谢谢大家。